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医学的本质啊，和警察破案的本质是有一些类似的，也就是说呢，医生是根据你的症状推断出你可能得的什么病，他再根据这种病想办法进行干预，当然吃药是干预的一种，比如输液吃药，然后包括医生也会给你进行一定程度诊断来干预这种问题，从而最后得到解决。跟警察破案以及侦探破案也是根据案情的线索推断出可能的凶手，再进行干预，比如说抓到凶手也好，审问凶手也好，再进行反馈，看提供的这些证据链条能不能对上，最后破案，当然医生就最后把疾病治好了。所以啊，我们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实际上是雇佣了一个私家侦探帮你破案，或者是雇佣了警察帮你破案，当然警察其实不是很贴切，因为警察是公共资源嘛，一般警察帮大家办案肯定不会收费了，是吧？因为是一种公共资源，你可以认为是雇了私家侦探。为什么说老百姓们认为看病应该很便宜呢？核心原因是他们总愿意喜欢当事后诸葛亮，所以他们经常就用老用药品的价格去衡量看病的这件事。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公司，就以陪我公司为例吧，陪我 APP， 我们这公司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然后呢我为了查明真相找来了侦探，侦探经过蛛丝马迹非常仔细的分析，可能比如说耗时三个月，大家注意，就侦探不仅侦破本身，培养一个侦探，大家知道名侦探柯南这个代价是多么沉重才能培养出来，基本上编剧给他开了外挂才行，培养出来的这个侦探根据自己的直觉发现线索，最终发现了凶手，就是比如说来我们公司做客的一个客户，最后真的抓着了啊，他也承认了，最后把坏蛋绳之以法，这时候他来找我要10万块钱的破案费，这时候我告诉侦探说，哎呀，这凶手，哎呦，不就是那个谁谁谁吗？啊，我早都认识他，直接抓了不就行了？我给你报销20块钱买手铐的费用，不就用个手铐抓他吗？20块钱的手铐费就行了。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如果持有这种逻辑，是非常难以理喻和脑残呢？但是大家不要笑，绝大多数人治病的思考方式，跟刚才举例子这个孙雨晨的老板不就是一模一样吗？举刚才治感冒的例子。其实感冒的全称叫做上呼吸道感染啊，当然分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了。其实类似的症状与很多其他疾病也是类似的，例如肺炎、支气管炎，或者是很多病毒或者是细菌感染的前期症状都是类似的。所以医生必须要一项项的排查，排除你得了其他疾病的可能，也就是说医生根据你的症状最后诊断出你是上呼吸道感染，并且开了药来舒缓你的病情，本身就跟破案找到凶手是一样的，本身凝结了医生大量的经验以及实际排查的判断，找出了凶手。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是不能够仅根据医生最后抓到凶手的这个手铐的钱，是吧？就比如说布洛芬，是吧？用布洛芬把凶手最后抓到了，来断定医生劳动的价值。而且这里面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还是举刚才破案的这个例子，在破案当中，比如说侦探可能对孙雨晨对这老板又有些要求，就比如说雨晨，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下之前你们员工的很多档案呢？能不能提供一下这个员工？去这个被杀害员工的家属的联系方式，我跟他们做访谈啊，这就是医生就会叫你去做一些检查。这时候比如说孙雨晨不仅不配合这个侦探破案，反而认为这个侦探调动这么多资源啊，甚至比如说要一些侦查费去跟踪一些人，都是在坑我的钱，拒不配合。其实很多患者也是，大家都觉得做检查是坑他的钱，就医生破案的这个过程中，结果等侦探把凶手揪出来，医生把病情看出来，真真正正把正确答案公布给你的时候，你却来了一个事后诸葛亮，说哎呀，不就是这么简单，其实我早就知道。最后说感冒药多少钱一盒，直接给药钱不就行了吗？再举一个大家可能喜闻乐见的例子， 不亚于是吧？我们国家福利彩票已经开奖之后，你拿着开奖的中奖号码去彩票中心跟卖彩票的人说，卖给我一张彩票，我然后你现场就涂上了这个中奖号码，然后你说可以领奖吗？领2亿大乐透的彩票。现实生活中怎么会有人干如此荒谬的事情呢？我相信是没有的。但是许多人恰恰就在医疗上如此看问题。比如说有的人甚至觉得自己之前有些症状，去了医院检查啊，医生最后推断是其实你只是心理觉得有问题，其实身体很健康，没事儿。他觉得自己被医院又坑了，我早就知道我自己没病啊，你怎么最后检查出我没病还要收我的钱呢？就跟我怀疑我们公司有个员工是凶手，最后侦探告诉我凶手不在我们公司，结果我来一句，我早就很相信我的员工啊，我觉得不会有凶手呢，拒绝给侦探付费，其实一个道理。所以大家可以发现，普通人看问题经常只看结果，看不到里面的非常复杂的推理过程。其实医生得出结论也要经历一个个试错的过程，它是根据你的症状去判断可能哪里出问题，再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如果这个方案不对，可能还得上另外一个方案。因此啊，医生绝对不是万能的。很多老百姓一到医院看病马上就会问医生，我生了什么病呢？其实这时候医生很多都要进行足够多的检查和化验，才能给你一个较为满意的结果。所以医学呢，说到底其实是一门经验科学，这跟我当时在美国啊，曾经希望学习的法学是有些类似的。大家如果在美国呢读过书会知道，对于一个非常普通的求职者来说啊，如果你是靠自己打工挣钱，有两条路其实对你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律师。而这两个最贵的职业在美国都要通过两种考试啊，一个叫 MCAT， 一个叫 LSAT， 一个是医学院的入学考试，一个是法学院的入学考试。此二者呢并称是美国最难的考试。而此二者的题目，就当医生和当律师的题目居然还有相通之处。其中有一个相通之处呢，就是考你的逻辑推理能力。看你能不能根据试卷上提供的资料和线索来推断出可能的结果。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在锻炼你的因果推导能力，英文就叫做 causation， 叫因果关系推导能力。就是因为 A 导致 B， 或者如果因为 A 证据、 C 证据、 D 证据，我们就可以推出这件事可能是 E， 这么一个能力。所以其实可以看医生跟律师在这个能力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要求你能够知道去了解哪些线索，最后根据这些线索能够得出凶手，或者能够得出治病最终的结论。这种判断能力是多么宝贵。我举一个曾经轰动全国的朱令案给大家作为一个例子。朱令案可能很多人都关注，其实我也是关注这个案件。其实就是一个1994年11月啊，有一个在清华大学在读的在校生朱令，他就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症状，起先是肚子疼吃不下饭，后来胃部不舒服，最后他的头发开始脱落，几天内掉光，住院一个月之后啊，医生反复查不出病因。朱令中间他的健康有一段时间恢复了，但是其次继续恶化，并开始出现面部肌肉麻痹、眼肌麻痹、自主呼吸消失，甚至陷入了昏迷状态长达5个月之久。在这整个过程中，协和医院对朱令进行了多项检测，包括 HIV 就是艾滋病毒检测、脊髓穿刺、核磁共振、免疫系统检测、化学物质中毒、抗体检测和抗原检测，检测全部都是阴性。这时候大家你看，如果是你，你不知道他的这个原因啊，你作为一个医生怎么破案呢？你所有症状都查的全是不对的，你推断是这个导致的不对，这个导致的不对。结果朱令的同学把他的症状发到英文，往海外医学界求救，发的当天就有高人指出这是典型的他中毒症状。他就是金字旁一个他，一种重金属。为什么海外的医生仅仅能够根据病情的描述就能做出诊断，而中国的医生在活生生的病人面前做了如此多的化验却束手无策呢？核心就是 这是破案。医生对于案情的判断能力是核心能力，而中国医生基本上从来没有见过他中毒的案例啊，也没有学习过他中毒的案例，所以他根本无法根据这些症状推导出他中毒的这个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出医学是多么的依赖于经验，以及依赖于经验积累以及经验判断。所以它的整个运作模型啊，都是依靠推理对案例的了解来完成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种推理也没有办法保证100%的正确。